你都不去打开，都不要打开，因为没有多久你们要回去了。两年之内，你看这假先知是怎么说的呢？神没有把话临到他们，他们凭着自己的心意，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，神没有说，他们说神说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，如果要赢得人心，就要讲他们心里所希望说的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说以色列要被掳去70年才能回来，一天都不能少。为什么？因为70乃是人天然的岁数。当一个人到了70岁的时候，到了70的时候，他就到了天然生命的尽头。所以要记得，神一定要等到以色列人学了功课，然后等到他属灵的，等到他天然的生命走到尽头，那个时候他们的尽头就是神的出头，神到那个时候就把他们带回来了。不止如此，第二点，神当初立他们是做见证的，所以不管他们在哪里，他们只要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，所有世界人都要看见耶路撒冷是神的见证。但是现在见证荒凉了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，所以有的人问说，你们的神在哪里呢？一定是他们做错了，一定神的管教的手在他们身上，他们犯了罪，得罪了神，叫神的荣耀得着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如果神要立继续要用他们做见证，可以的，不过要等70年，明白吗？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今天做基督徒都应该是世界的光，都应该山照在山，应该在城应该照在山上。所以每一个人基督徒都应该有美好的见证。所以什么时候你一旦见证失败了，没有那么简单，弟兄姊妹。你知道过去有几个很有名的所谓电视布道家，他们失败了。其中有一个布道家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很多人问我，你为什么这样？他说，其实我问自己已经问了1000次了，我为什么这样。但是很稀奇啊，这些电视的这个传道人，那布道家的确神用过他们，没有疑问的，神借着他们说话，没有疑问的。但是因着他们失败的缘故，因着他们拆毁了神的见证，叫神的名受羞辱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告诉你说，神是赦免的神，神是爱的神，所以随时随地可以赦免我，然后随时随地我可以继续为他做见证，没有错，这个话是没有错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是你叫神的名受羞辱的，所以在70年之内，这个记忆不会消失的。所以一直等到70年以后，你的邻居一个一个都走了，无论如何，经过70年，他们的记忆就衰退了，他们不记得你失败过。所以这个时候，神可以再重新的使用你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得罪神，你一悔改，神是信实的，所有救恩的快乐又重新的领导你。但神用不用你做见证是另外一件事，因为神要知道说，如果今天大家记忆犹新，大家都知道你失败的故事，那弟兄姊妹，你怎么为神做见证？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这个电视的布道家又起来了，他仍旧哭哭啼啼，他仍旧在那里讲福音的时候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每次他在那里讲，因为每个人记忆都很新，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失败的故事，他可以继续被神用，但是不可能大用，明白吗？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70年是不能减少的。如果是神管教的时候，神说70年就是70年，那么假先知说不必，神是爱的神，2年之内就可以回来了。神没有对他们说话，他们不认识神的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在主面一定要受警告的，参孙神赦免他，你怎么知道他头发又长长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后他死的时候， 杀的人比他活着的人还要多，但有一件事情是没有恢复，他的眼睛，他属灵的眼光再也不能恢复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罪的可怕。不错，今天被掳到巴比伦，你知道因为犯罪了，神有恩典，所以他们回来了。70年能回来，证明神没有丢弃他们，明白吗？所以能回来是神的恩典，但这问题在这里，神能不能再用你做见证？你在神的手中有多少的用处？你不能说我还是像过去一样，不能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圣经才有一句话，什么话呢？就是当我们真的这样失败的时候，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如果你真的顺服，在你身上自然结出悔改的果子来，到了时候神会叫你升高的。到了时候人忘记了，那是70年的时候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这假先知们总是讨人的喜欢，人知道说今天走捷径是最好，70年太长了，2年就好了，没有这件事，因为管教的鞭是在神的手里。今天我们可以代替神做好人，但是没有用的。所以以色列人70年回来就是70年回来，所以很清楚的，你们今天把行李刚刚到，你要把行李打开，你要准备在巴比伦最少要待上70年。可是如果你听那些先知们，尤其是神的荣耀离开了，神的同在不在了，什么人都可以做先知啊，什么都可以说我看见神了，但是神责备他们。所以第五节他说第四节，以色列啊，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，没有上去独挡破口，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，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能够站立得住，明白吗？许多时候我们给仇敌太多的破口漏洞，我们给他们太多回谤的机会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我们失败了，我们认罪悔改，你要看见主赦免我们的罪，而且我们恢复救恩的喜乐，你仍旧可以与主同在。但是你如果要期待主要用你做见证，弟兄姊妹要记得，你必须伏在神大能的手里，神一定把你带到尽头。那等到你别人什么都忘记的时候，神可以继续的使用你。所以我想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。很多人读到以西结书，读到这个圣经这些的故事的时候，他们所说的话就像先知所说的话一样。所以第六节后面什么，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，其实耶和华并没有说。所以第八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们所说的是虚假，见的是谎诈，我与你们反对。然后第十节说，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，其实没有平安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尤其是神的荣耀撤走了以后，那么很明显的，你当然听不见声音了，神当然没有说话，但有的人居然能够说平安平安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平安之城。但是呢，其实没有平安。所以当你读到第十六节最后的时候，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，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，其实没有平安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所以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？因为神的荣耀已经撤退到天上去了，所以他们不可能看见异象，他们不可能有个平安的异象，这是虚假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等到神的荣耀一撤退以后，你看很多假的东西，很多假冒东西通通跑出来了。好了，所以你看22节，我不使一人伤心，你们却以谎话使他伤心，又坚固恶人的手，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，得以救活，明白吗？ 现在圣灵管教的时候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叫他们离开恶道啊。所以只有在巴比伦，他们真的经过70年以后，他们回来，果然他们的绝症完全被主医治好了。所以下面23节说，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，也不再行占卜的事，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等到神的荣耀撤退的时候，一个非常大的危险，很多先知们都跑出来了。其实他们说耶和华说的，其实耶和华并没有说。如果神的荣耀已经退到天上去，他们怎么可能看见平安的异象呢？所以要记得，当我们明白这个神的荣耀怎么撤退以后，你读这些圣经慢慢就会清楚，就会明白了。而且如果用在今天教会的身上，你看见很多时候是非常非常恰当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到了第14章。到了14章，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，坐在我面前。你看见现在他们会找以西结了，他们好像会寻求神了。所以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呢？他们来求问，你知道说，本来这个先知是被弃绝的，现在这个先知被欢迎了。那么被欢迎有一个危险，那危险是什么呢？他们来求问只是个假象，因为在他们求问以前，他们已经把假神接到他们的心里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许多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事实上暗中已经离开神了，我们事实上已经把偶像接到我们的心里，我们还不知道，我们还以为这样我们就能明白神的旨意。来求问是件好事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不敢随便走，我要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只要到以西结那里求问，应该是一件好事。如果做先知的一听见有人求问，你知道这个现在有了好的转机了。但神警告他们不可以，为什么？因为在他们来以前，他们已经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。所以第6节说，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回头吧，离开你们的偶像。等到你们真的挣脱了你们的偶像，真的你看见我们的主，真的看见神的荣耀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很自然的，你就会明白神的旨意了。所以等到第8节的时候，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些人后来他们的命运是怎样。我必向那人变脸，使他做了警戒、笑谈、令人惊骇，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。所以这是神的判语。那么好了，这些假先知们呢，这些人呢，要来寻求这个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他们不是一点圣经常识都没有啊。当你读到12节，读到后面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们起码知道说有3个异人。第14节，其中虽有挪亚、但以理和约伯这3人，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，他们怎么说？他们是根据传统，他们知道说挪亚曾经在我们中间，但以理曾经在我们中间，约伯曾经在我们中间。所以他们以为说，只要这些人能在他们的中间，好像呢，神就可以让他们躲去许多的灾难。比方说第12节，耶和华